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红雀月报》第二集。我是红鸟瞎扯淡的版主，我叫 Aaron。
大家好，我是圣路易红雀台湾粉丝团的版主 Oliver。
好，那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还在广泛收集，就是我们的 Podcast 的名称。如果你有什么好的 idea，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如果也要冠名赞助的，也可以告诉我们，像是麦香红茶、红鸟月报，或是宝丽达 B 红鸟月报，也都可以啊。那我们当然也是很欢迎。
对，这个名称是我们临时想出来，算是暂定的。
希望之后能够有耳目新的节目名称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好，那这两场比赛开始讲好了。就 Oliver，你觉得这两场比赛球队打得怎么样？
明星赛这两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打线就维持稳定，每一场比赛打2分、3分、4分这种稳定。那这个稳定之下，就要看那场先发投手的表现。那像第一场就 Wainwright 失了4分，那后面整体总共失了7分，所以就输了。那同样的打击表现差不多，第二场比赛金广炫有好的投球内容，那我们就赢了。所以可能要看这个每一场先发投手到底是谁。
哦，所以你就是觉得投手反而是决定比赛的重要因素。
对，在打线还没有继续沉睡之前，虽然这几场比赛这个 O'Neill 跟 Goldie 都有打全垒打，算是已经开始热开的这个打者。
哦，我的看法比较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个投手金广炫出来吧，就是6局掉个3分，Waino 可能也是一个很稳定的表现。反而我觉得现在打击是我们球队还有机会再发挥一点上限，然后让我们多赢一点球的关键。
因为打击是就是那些球员就是有时机在那边呢，你就觉得说，摸不透他们到底为什么打不好。但是投手，有时机的就只剩下金广炫跟 Wainwright，其他就是来打工的。说杂鱼是比较难听一点了，但是我们确实 McGlass 啊、Flaherty 这些几个二号、一号的都受伤，都在 DL 里面。
对啊，说杂鱼是的确有点难听啊，可是他们就真的都是一群杂鱼，所以也没有办法。然后哦，我觉得金广炫最近表现好像蛮不错的哦。
你觉得他的大概落差原因在哪？
我觉得他今年开始比较会利用他的武器吧，像他去年，他算有一颗评价还可以的滑球，那也是他最顺手的一个 secondary。但是他今年好像比较知道要把滑球投在一些比较有威胁性的地方，像是他上一场对小熊，他就用滑球拿到很多的三振，所以我觉得他有好表现，但也是有他的原因在啊。
而且我觉得他跟 Melina 的配合其实越来越上轨道。
然后，他的诉求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让打者掌握得很好。那在滑球的 comment 稍微修正一下，我觉得他今年的表现完全是只剩下续航力这个点吧，不是很出色，算上轮值目前的第二个支柱啊。
其实我蛮好奇他季末会不会留下来，因为他跟红雀只签了2年约。那他这样类型的选手，虽然已经有1年多的时机了，但又是这个不是美国的球员，那他是不是会希望说安定一点，是可以继续跟红雀续约，或者是可以去挑战大市场球队等等？我其实个人是还蛮好奇的。
那你会想要留下来他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想要留下来他，毕竟他就是一个，讲难听一点，讲不是难听，就是讲直白一点，他的比赛说实在的，看点没有很够。但是如果他愿意签个2年，然后年薪7、8、7、800万美金的话，然后当个长中继，我觉得好像也是可以接受的哦。
对，好像也没有不行。
那另外这两场比赛，让我比较失望的应该是 Carson 吧。Carson 这两场真的是很惨。
对，他第一场吞了 4K，那第二场虽然有一支雷安打，但是其他打席也没什么表现。
我觉得他现在问题就是因为他的站位非常靠近本垒板嘛，巨人的投手几乎就是往他内角狂攻，那他也没有办法有相对应很好的这个解决之道。在 Goldie 状况这么火热的情况下，我觉得 Carlson 或是别人要有办法在开路先锋上面拿出一个稳定攻速的一个表现。
对啊，我甚至觉得教练团应该让他稍微休息，轮休个一两场。那第一棒可以让 Edmund 或是其他球员来稍微代替一下。
Edmund 或是搞不好连到 Bader，就是如果是对到左投的话，其实 Bader 也是可以上来代班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失去 Wong 之后球队比较大的一个缺陷吧，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像 Edmund 也不是一个选球很好打者。那 Carlson 虽然选球很好，但是他最近在这2个月以来，我一直对他的攻击上的一些选择都不是太满意，像是他会为了牺牲三振，然后你很少看到他打出一些很漂亮的、很强劲的 line drive，像他好像全垒打也是停产了蛮久了。
我回去看这个之前对他的评价，他的 power 其实是给到60分，比他 contact 就是还高，结果现在反而是 power 不见了。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哦，就是刚上大联盟，虽然可以算起来是不到一年嘛，那有时候又不忍对他太苛责，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22岁的选手而已，他的这个整个成长空间还有我们应该给他的包容好像应该更多一点。
就是球队目前是要牺牲一点战绩来换得一些球员的学习曲线吧，像是 Oviedo 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 Oviedo 直接去三垒学搞不好会比较快一点。 Carlson 他目前就是可能对到大联盟球路还没有办法做有效的攻击，像是很精准的内角球或者比较犀利的变化球，可是 Oviedo 是连球丢进好球带都没有办法，也实在是满不在被他拿攻。
对啊，那像这个金广炫这几场真的是表现太好了，他唯一的问题就是续航力。那像我在 PT 有看到有提出问题说，哎，为什么他才投85球，那教练团要把他换下去。那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毕竟过去的续航力不是很好，投进第七局的话这个表现确实会球威整个会下降，所以我觉得85球换投也算是教练团合理的这个做法。
因为巨人今天派出的大部分都是右打的打线，早一点把左投然后又投了蛮久的金广炫换下去，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想法。换上来的也是右投的Healthy 而不是应该要上场的这个 Cabrera， Healthy 的表现就另当别论吧，那就是只能说他就是完美扮演 Healthy 的角色。
对，毕竟可能他们觉得3-0有三分给他花，那还有一点犯错的空间，但是表现就是在那边，他投了0.1局之后就换 Cabrera 了。
对啊，不然照道理来说第七局应该要是 Cabrera 上的。然后比赛的最末段，虽然说 Reyes 被打了一支安打丢了一个保送，不过那支安打是有点运气成分，那一球我觉得 Edelman 其实有点守得没有很好。
对，那一球其实可能也站位的问题啦，他就站得比较靠中线，所以往右边往他左边移动之后就没有接到这个球。
对，可是最后球是从他手套跟身体中间穿过去的。
对，代表其实可以接得到，
那也没办法。但是就是整件事情让我最不爽的是，为什么 Reyes 是今天丢保送而不是明星赛丢保送，这我真的超不爽的。就是我每天都在骂说 Reyes 在丢什么东西， Reyes 一天到晚在丢保送，然后就明星赛可以想说可以让大家看看 Reyes 是怎么丢保送的，就他直接 0.2 局然后丢一个三振然后拍拍屁股下班，哇操，这是什么样的人啊，真是。
但是我后来想到是不是有办法去解释说他那个时候不是局跟局中间上来了吗，他是有垒上有跑者的时候换上来的，对不对？
对
对，
好像一垒有人吧。
对，所以就是如果他是零出局，就是一开始开局就上来的话，就是会丢保送。但是一垒有人的时候，他就变身了，就变成我们平常看到的在垒上有人的他，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哦。
因为他平常会自己丢完送那个堆完垒包之后，然后开杀，所以就是那天已经有人先帮他堆垒包了，所以他就直接二话不说，直接宰了三个打者下去。
对对对，没错，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是这样，好啦，那我也不能说什么啦。不过看到 Reyes 的进名其实还也算小欣慰吧，至少我们有除了 Arenado 以外的人有人进明星赛啊。
对，而且他今天其实有评了一个记录，他今天评了一个从不知道1960几年以来，就是从开始当球员然后连续23次救援成功，就是评了一个记录。对，他原本在今天出赛之前是22次，就差一次，那如果再下一次的话就可以创造这个记录。
看平常看他投球都不知道他可以连续20几次居然成功。
没错，
讲完这两场比赛也差不多可以为上下半季做个总结吧。那 Oliver 对上半季的感想大概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对啊，其实在明星赛前先不算巨人这两场的话，就是44胜46败，那差两场胜率才到50%，那对于这几年来讲算是很差的表现，所以球迷大概没办法接受。这个90场比赛下来算是已经打了55%的比赛，那大家确实是有点失望，因为之前好像有一年是也是有这样差的表现，大概就是大概在50%上下，但是好像没有到低于50%过。那一年是把这个 MM 就是 Mike Matheny 把他换掉之后换 Max Shell 之后战绩就突飞猛进，但是今年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在 Max Shell 继续当总教练的状况之下有类似这样的化学效应，而且我们跟酿酒人的场差实在差太多了，目前9场。
我觉得下半季要会有突飞猛进的归队，可能要取决于 Flaherty 对多找归队吧，不过现在看起来他在归队的时程表上还是有点落后的。 那我记得
看到一些资讯好像有到八月初八月中，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乐观就是了。
对，而且他缺这么久，他可能也至少丢个四场的复健赛才有办法回来，那至少又是两个礼拜以上的事情。
嗯，
那回到上半季这个点，我记得我们上个月的战报做出来的结论是，哎，好像这个战绩不意外。那我这个看完上半季的结论，我的结论还是不太意外，毕竟投手就是 Flaherty 倒下之后他们会有这种表现，其实也是算预期之内吧。那打击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再发挥更好，但是你讲到红鸟跟打击，你就不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好这种结论，所以第五层不太意外，可是就是会让你觉得今年球队有点没什么看点的感觉。
对啊，因为有时机的球员就站在那边， Goldie Arenado 总会觉得说好像应该快要打出来快要打出来了。
今年球队比较有看点的应该就是 O'Neill 吧，哦，就是 O'Neill 应该我会觉得他是球队上半季的 MVP， 就是很棒的防守，然后进攻上也很好的承接在 Goldie 后面，然后一直有稳定的攻速这样。
而且他全垒打稍微停产了一阵子，不过他还是撑起了我们球队的第四棒。在这个2010年代的前半，大概是波斯走之后就是 Holiday， 再来就是Ozuna， 大概就可以让我们第四棒至少有一个稳定输出。但是前面这两年好像就 Ozuna 走之后就没有办法。那 O'Neill 今年不管是他的打击率还是他的长打，其实都算是 breakout， 然后站稳了第四棒的角色。
我上半季对惊喜也最满意的球员应该就是 O'Neill 了。 Oliver 觉得球队上半季 MVP 可能会是谁？
你给了这个打者，那我给投手好了。当然因为我觉得 O'Neill 表现也确实是很好，我把这个上半季 MVP 给 Wainwright。 那原因就是因为Wainwright 在轮值倒一片的情况之下，确实给了这个需要他的时候他就站出来止败。整个上半季虽然这个 3.58 的防御率其实不到说真的很好，但是他都是，
哦，不会，我已经觉得很好了，不能再要求更多了。
对，因为他今年的吃局数也表现得很好，他今年吃了上半季吃了105局啊，所以整个下半季没有受伤的话，他可以吃到200局，每一场平均大概都可以投到6又三分之一局，所以代表说他可以投到第七局，所以他8月30号就满40岁了，我们完全没办法想象说39岁的老投手还可以有这样的表现。而且上半季如果没有他的话，不止9场了啦，大概就十几场，甚至快要追上海盗都有可能。
哦，我那个时候可能就真的要改名叫海盗月报，然后你要叫圣路易海盗台湾粉丝团，
球迷会以为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那 Wainwright 其实，
反正我也不知道球队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对啊，那 Wainwright 其实虽然有时候单场失分还是比较多，但是他把这个被打击率压在这个 .229， 那 FHIP 值 1.15， 都算是很有水准的表现。
对啊，像我记得他今年好几次好像什么三连败、四连败、五连败都是他止败的吧，然后好几场都是前一天牛棚就是因为先发投手标准红雀例行公事，就是投手狂丢保送三局下班，然后四五六七八局换一堆杂鱼上来，然后隔天完全没有投手可以用，然后 Winry 就直接跳出来丢个七八局，然后带领球队止败。
对，他还有两场完投，
真的是英雄级的表现。
对，而且常常就是你说投三四局之后，那个投手叫做 Woodford，
然后 Healthy 之类的，
对，
然后上来是又乱送一波。
那这整个上半季的表现，其实到731的交易大限也只剩下不到半个月了。那Aaron， 你觉得我们会是个买家还是卖家？
我觉得一定就是跟过去一样，就是不买不卖啊。因为必须说啊，731我不知道算是 Moselia 的强项还是不算是红雀的操盘风格。像 Moselia 也讲了，他不会在2021年来定义红雀应该要是怎么样的一支球队，所以表达说我们不会在交易大限有什么大的动作。
而且在这近十年呢，红雀很不喜欢在季中做比较中型以上的交易。可以提出来就是大概2011年我们夺冠那一年，送出了 Kobe Rasmus， 然后补强了 Jackson 啊 Dotel 等等这个先发后援的这个补强，那确实得到冠军。那再来就是2014年在我们从用那个 Joe Kelly 跟 Craig 换到了John Lackey， 那算是一个很好的交易。那接下来就是大概你可以知道的七月的交易大概就只有这种 Brandon Moss 啊等等 这类这种很小很小的交易，然后
很小很小，然后又很烂的交易，
没错，激不起球迷任何的兴趣。
像什么2018年那时候换一个，那一年 May Adams 还打得不错，然后把他从勇士换过来，然后他换过来好像一直失误，然后打击率好像才1成多吧，然后真的是让我对这个球员就是彻底失望。
对，
枉费他以前还是我们球队的一份子。
2018年还有就是把这个 Void 交易出去，也是在七月换 Gallegos 进来，也就在那个时间点对球队其实没有帮助，然后还把那个 Tommy Fan 换出去，也是在七月，所以其实我们之前的记录算是比较偏卖家。
那个 Fan 真的是这几年算是很失败的一个交易，你看就是 Fan 能够在其他球队扮演要角，然后反观我们现在球队的阵容，我觉得那真是一个蛮糟糕的交易。
对，但是我们在讲说他好像不会当买家是有过去的记录，但是你觉得不会当卖家的原因是什么？
不会当卖家的原因是，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有可能卖掉 Arenado 吗？不可能哦，不过我蛮想要卖掉 Arenado 的。那我们有可能卖掉比如说我们好表现的球员，我们压底 Wino 有可能会卖掉啊，那一定也是不可能的。剩下的球员比如说像是 Carlson、 那 O'Neill、 Edman， 其实他们都还是非常年轻，然后还可以期待的球员吧。然后这种控制期长的球员其实卖掉之后对我们未来的战力反而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卖后援投手啊，我希望把那个我觉得很雷的那个 Cabrera 卖去道奇，让他们今年拿不到冠军。
搞不好他去道奇表现变好了。
、那是肯定的，
因为我觉得当卖家要有一些前提啦，那要有够表现够好的集战力球员，那第二个是你不会影响球队的中长期规划。你没有这种球员，就是 O'Neill 他算是表现好的集战力，但是因为他明年才要进入仲裁，他今年都还在拿这个新人的这个底薪，如果卖掉他的话会影响到中期规划。有一点点可能就是像 Bader 他今年第一年仲裁，那但是那个大部分的球队比较不会喜欢这种守优于攻的球员。那像 Dion 他就是打击率才刚破20%，他真的卖相并不好，就是像我会把这个洋基常常被讨论 这一个月被讨论到底要不要卖 Aaron Judge 来做比较。 Aaron Judge 他今年表现很好，而且呢他只剩下明年要走，所以就算他把洋基把 Judge 卖了最多影响到明年而已，但是 O'Neill 就不一样了，他会影响到更久之后。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当卖家是因为我们没有刚好有这么适合的球员。
对啊，不过我觉得洋基说要卖 Judge 应该也是嘴炮而已啊，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嘛，因为他们现在战绩也是就姑且称他们为纽约红雀好了，不上纽约红雀目前是一个不上不下的情况，所以他们当然也会有很多讨论的声音，就是要买谁啊，或要买谁。
毕竟 Aaron Judge 是他们从他们系统出来的，卖掉他大概纽约不知道会暴动，或是会有多失望。
而且洋基现在毕竟还是一个拼一把的时候吧，除非洋基明年这个时候胜率不到50%，那说卖 Judge 还有点还有点可能。那今年说要卖 Judge 我觉得嘴炮居多吧。我觉得我们有机会走的或许是 Dion， 因为 Dion 一直以来都不是表现的，虽然说他手套都一直 还 OK 啊，但是他打击最多就只能发挥到这样了。
对，就是一个用三振换全垒打的球员啊，偶有表现啦，但是我觉得把他留在游击，然后让 Sosa 扮演一个二游的很好的替补，然后甚至让Edmond 有时候可以去右外野，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有弹性的做法，所以 Dion 走了也不一定对我们球队是好的。
对，而且虽然说年底有四大 FA 游击 Baez 然后 Korea Seager 跟 Story， 不过我大概只会算两大游击吧。然后因为我们在 FA 市场上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买家，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把 Dion 卖掉之后去年底拼一把，但什么都没拼到，那我们明年的先发游击可能会变成Sosa 或 Edman，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到年底再来决定 Dion 的走向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操盘方向。
没错，
上半季的话我们倒了一个 C 码，虽然说差别可能不是太多，但是 C 码可能在红雀的时间大概就剩这样了，就是明年我觉得 C 码应该不会出现在球队里面了。
对啊，几率非常低啦，不管是他球队不可能会减他这个1800万的选择权，大概会用那个 0.5M 去买断，那要不要可不可以再签新，就是签新的合约，我也是不太乐观。
对哦，然后其实 C 马一直以来都是我算蛮喜欢的一个球员啦，毕竟他有 很强烈的个人风采，然后也有很不错 stuff， 但是这几年的表现其实我觉得跟球队的养成不利其实也有一点关系吧。你看西马从开始全职先发之后，其实头三年都丢得蛮不错，尤其是在2017年他那一年，虽然说2015年的数据更漂亮，但我会觉得2017年是他真正 breakout 的一年。他那一年丢了200局，然后200个三振，然后入选明星赛。可是从你生涯初期这样观察他的话，西马一直是一个用 stuff 来碾压打折的一个球员。
对，他确实不是很稳定，而且这个中后期又受到一点伤势的影响。
因为球队一直，也不能说球队啊，就是在西马这个球员身上一直没有看到 command 他的控球有什么很好的发展，所以在他一直受伤之后，他的控球状态又更差，然后球威也不如以往的情况下，所以这几年看到他有这样的表现不意外吧，但是又是蛮感伤的这样。
其实讲到这些投手新秀啊，其实我们换出去的反而都不错，像是换到马林鱼的 Alcantara， 或是现在经过马林鱼又到响尾蛇的 Zach Gallen。
对啊，我觉得 这一点就是我们蛮值得去跟马林鱼学习的吧。像马林鱼在培养投手这方面确实是做得蛮不错的。像 Alcantara 他在生涯初期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球速很快但控球很差的一个投手。那 Gallen 那个时候也其实只是一个Bowman 2.0 轮子末端的选手，经过马林鱼系统的调教之后，其实他们两个都变成就是球威跟控球兼具，可以三振打者，又有很多能够让打者出局的方式的投手，所以这部分我还蛮羡慕马林鱼的。
Cima 算是今年大概就不会再出赛了，那明年会不会到球队还很难讲。
对啊，不过他加入红雀的那个故事也是蛮戏剧性的啊。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 Cima 的故事好了。就 Cima 他是从多米尼加一个非常穷困的小村庄出生的，然后他们家有大概五六个人吧，然后全部住在一个就是煤渣炉渣之类的堆成的房子里面，然后只要是下雨的时候啊，就有很多垃圾水就全部流到他们家里面，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就想说要能够帮助他的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不过 Cima 人生的第一个志愿其实是去当牧师去传教，他跟他的朋友一起到神学院之后，就他只是原先去凑个热闹，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神学院里面就突然感受到一个使命感，就说诶，我 这辈子就是要当牧师。然后结果牧师没有当成，因为他有一些出生证明的一些疑虑，所以他最后回到家之后他很失望，但是为了让家里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决定去打球然后赚钱。然后有一天他本来一直都是打这个游击手，然后有一天球队就叫他上投手球，然后他就一上去之后就开始92、93、94，然后越丢越快，然后就这样让他签到了一张大联盟合约。所以我觉得生长历程也是蛮多才多姿一个球员吧，
尤其是知道他可以守游击，就知道他的这个运动能力跟协调性有多好。
所以看他生涯初期的时候，他的 sinker 跟他的 forcing 丢得下死人，然后滑球变速球都有很好的水准。然后我记得他在多米尼加打球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被两个多米尼加非常知名的球员给注意到，第一个就是 Big Papi， 就是 David Ortiz， 那第二个就是神之右手 Pedro Martinez。 然后那个时候 Big Papi 对他的评价就是你会是下一个 Pedro Martinez，
这算是对他有非常高的期待，因为马丁尼兹大家也知道算是这传奇名人堂投手，
就是他也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佩卓，然后最后他也成功跟红袜签约，然后结果又是这个该死的出生证明，所以他最后跟红袜签的合约又作废，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红雀就成功签下来他，然后他最后就成为一个红雀的球员，然后上到大联盟，然后丢这些不三不四的成绩，然后最后看来故事的结尾就是他即将要离开红雀队这样。
对啊，因为他不只是跟这个Pedro 都是多米尼加人，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身形啊，整个投球的方式其实都很像，就是他们不是一个很高大到哪里的球员，可是他们的 staff 又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刚上大联盟的时期，大家对他的期待就是小 Pedro。没想到这个小 Pedro 就是在红雀没有变成小 Pedro， 然后也即将要离开。
哎，这也是蛮可惜啊，所以一直来都蛮喜欢西马，可是我希望他离开红雀之后能够拿出更好的表现来打脸这个前东家。
好，希望如此，虽然他年纪到了就是要比之前好表现是有点困难，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对啊，像 Lance Lynn 都可以丢成就赛扬级投手，希望 啊，虽然我心里面知道西马是不可能啊，但是我希望西马可以做到这样，对吧、啊？哎，上半季还有哪个球员让你特别印象深刻吗？
上半季的话，其实我觉得 Goldie 是蛮特别的球员，因为我们那时候一直在讨论说他到底是一个33岁的一垒手开始退化，所以才会打得这么烂，还是说他只是棒子还没有热？但是就他7月的棒子在告诉我们，他绝对不是退化的那么厉害。因为像我们之前已经有点快受不了他，不管打第二棒、第三棒，他那时候上4月的 OPS 是不到0.6的。那在一垒手这个位置，其实打的实际是非常不好。但是他7月这个成绩，打击率快要到40%，然后呢上垒率4.8%，然后呢这个长打率快要到70%，那就知道说他确实是这个天气越热棒子越热。但过去每一年并不是都这样了，但是像在来红雀的第一年2019年，他也确实是有这样的表现。那比如说他那时候2019年4-5月，OPS 大概到0.75，就是一个很平庸的表现。就到7月、
哦、对啊，他就打了那个九人场三响炮之后，然后就一路睡到6-7月。
对，你还有印象？没错，就到7月之后又是那个 OPS 超过1，就是有点迷的表现了。但是他可能就是这几年就是这样子。那我是希望他如果明年可以的话，这个早点春训，早点把棒子热开。
再这样下去，其实他，我觉得他4-5月的表现也不能说不好吧。就是那几个时候，其实他体能状况好像都还 OK， 就是他打出来的球都还是很强，但是就蛮多都非手套。但是他那一阵子的3振实在是吞的有点夸张。我自己的解读是，我觉得他退化还是有，就是他的挥棒速度可能有掉了一些，所以他今年没有办法把大部分的球拉成很好的 line drive， 就是攻击的数字就会下降。那最近可能是，也许你讲的话，就是热开了，或是比较顺手了，或是 Jeff Albert 他可能赛前的一些额外帮他做的特训有关。不过至少事情是走在好的方向上面吧。
对，至少他有去跟他的这个年纪衰退去对话，然后找得到适合他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好的。而且我想要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最近在刚好看到防守数据，他还是这个在一垒手的防守名列前茅。这让我想到说，我那时候去红雀球场看他比赛的时候，哎，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在守备的时候离那个一垒垒包是超级远，就是比我们平常在打棒球的时候的想象还远。然后他是打出去之后，如果是往比如说游击二垒，他确定球不是到他这边之后，他才用很快的速度跑到一垒垒包去接球。我那时候这是他的那个距离，让我对一垒手可以离一垒包多远那个想象是有一个新的篇章。
哦、我懂你的意思。那个时候我大概是2017年左右开始真的很认真的跟每一个球队的比赛、嗯，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响尾蛇的比赛，我也是吓傻，就是哎，明明是一个可能一二垒之间正中间的球啊。为什么勾底会出现在那个位置，然后把球接住，然后完成一个漂亮的play？我想说，哇操，难怪他真的是金手套等级的球员，
真的，就是代表其实我觉得他的态度一直保持很好，他愿意离一垒垒包那么远，每次都是用很快的速度冲去一垒。
至少比小木匠好多嘛。不过小木匠，我想，应该也不用浪费太多资助在他身上，反正我也是已经对他不抱期望。
反正他也是最后一年，我只是比较希望他的这个下半季可以直接转教练。
我是希望他能够、多带打打一些像样的全垒打吧，像 Granky 一样。
没错。好，那这一集其实也到尾声了。那但是七月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每一年度的选秀。那 Aaron 其实也对这个选秀有很多的研究。那你觉得今年选秀整体来讲选的怎么样？
很多的研究是不敢当啊，不过就是稍微看一下，我觉得今年的选秀我可能只会给到可能 C 差不多，不觉得今年选秀是选得很好的一年。原因是今年选的大部分，其实今年你可以看出球队的策略啊，就是球队选了很多身材高大然后控球又还可以的一些大学投手。可能普遍上面的想法来讲，第一轮的 McGreevy 来讲好了，McGreevy 他的身材非常优秀，然后手长脚长，然后他也有对变化球有很好的感觉。就像 Flores 讲的，他们希望就是 McGreevy 可以在增重之后有更好的球速表现，让他可以成为一个更全面的投手。那我觉得他们对于剩下的几名接下来几轮的选择里面啊，大部分都是一些身形高大的然后控球又还可以的投手，想要说哎，选进来，然后我们来帮他提速大实验，让他们看能不能有点搞头这样。可是 我是没有很喜欢这样的选择，因为大部分他们选的一些球员，以客观来说啊，他们的 ranking 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
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给分这个等地好像还没有概念，我觉得这个补充一下，像这个BA Baseball America 在给我们2016年的这个选秀评价是 A， 是非常好的。那那年产出的就有点是结果论，但是这个选秀本来就是结果论，就是那年有Hudson， 有 Tommy Edman， 有 Carson， 就是都是现在目前算是站稳了大联盟。那像2017年他们就给了直接给 F， 就是直接当掉。那那一年虽然比较特别，我们被罚了第一轮的选秀权，那第二轮又因为我们签了 Fowler 没有，但是到第三轮还是只签了一个那个
Scarhurst，
对，然后到现在就是还是一个没办法上大联盟甚至就是跑龙套的角色。那那一年唯一签到了现在摸到大联盟边的就是我们后援投手 Whitley。 到2018年、就是
哦、而且那年 Whitley 好像是30轮之后的 哦
真的这么后面，
对，我觉得他超后面
对啊。那像2018年他们就给到比较好，就是没有到2016年这么 A， 但是给到 B， 就是因为那年有 Gorman， 对，那有一个游击手是 Joe。对，那今年我觉得我是没有给到 C， 我给的应该是大概是 B 减，对，大概跟你差了两个等级，我觉得大概没有到 C 那么差，就是我是比较乐观一点，因为我觉得还签到前面这两支还不错。
所以你对于就是前两支你还满意，那后面几支你有什么想法，就是选这么多投手？
对，我觉得为什么要保底保成这样，就是用这么多的大学投手，就是虽然没有天使队那么夸张，但是让我们没什么兴奋感的人，就是没什么期待，就是他们可能地板在那边，可是那个地板不一定可以上了大联盟，然后完全没有天花板。对，就觉得前面应该是有一点搭配，去搭配一些比较有期待的高中生等等。
对啊，像 McGreevy 这种地板还蛮稳固的大学生，那我下一轮也挑了一个 Joshua Baez 这种非常有想象空间的一个高中生，然后后面全部都是走地板类型，就是让我觉得选起来有点鸡肋的感觉吧，就没有很喜欢，所以我才给到 C。 OK， 然后又回顾到过去几年的选秀啊，其实可以发现我们球队就是第一个捡便宜但是一定要捡的嘛，所以我们捡到了 Goldman。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喜欢有 raw power 的一些高中野手，像是 Goldman， 然后 Trajan Fletcher 也是一个， Jordan Walker， 还有到今年的 Joshua Baez。 其实球队的选秀策略一直以来都是差不多，只是今年地板路线走的有点太偏颇了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主要给到 C 的原因吧。
像 Fletcher 目前也打得平平，虽然他还年轻啦，只是说到底走这个体能怪物的类型的球员到底可不可以上来，就是目前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啊，像就有一支球队都非常喜欢选体能怪物啊，就是德州游骑兵。那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过去几年他们的选秀结果，非常的精彩。回到农场的部分，我觉得 Goldman 跟 Walker， 我觉得 Goldman 虽然说他今年在2A 有好的表现，可是他一上到3A 又马上撞墙。目前说要把他当交易筹码，应该以球队交的态度来讲，应该还是不太可能吧。
我们19年的第一轮 Zach Thompson 也是投了不好，那唯一能期待的就是慌忙交易过来的 Libby， 好像也只能这样期待，结果最期待的人就是不是我们自己选到的。
你要说球队这几年选秀到底是选得好还是不好，我觉得选秀跟养成其实不能分开看，应该是要一起看的。在养成的这部分一直以来我们球队都做的也是算没有很好吧，虽然说有点老调重弹，但是不知道几年以来吧，我们每次入选的明星赛球员几乎都是压底，那其他配套的都是什么底样啊这种，其实你也不知道他怎么选进明星赛，都觉得球队养成部分是可以再多花一点功夫啊。
那像我们虽然现在有二 A 三有一些打者其实表现还不错，但是要就是可以到大联盟贡献又比较难，像那个 Barson 最近好像打得蛮火热的，虽然是在二 A 啦，看到这些就是那个时候好像他被评价是比较平庸的球员，但是到底有没有机会稍微对球队有点贡献，就是可能还是这几年有点比较期待。像那时候迪昂他也不算是让人很兴奋的球员，就是比较平庸，但是他至少可以站稳大联盟，进到一次明星赛，但是他就是一个表现平平，但是你就觉得他至少还有地板的球员。去年选的 Win 一个二刀流球员，就是说到底是要守游击还是当投手，然后那时候就会对这个球队有蛮大的问号。
我讲一下 Burleson 好了。 Burleson 他那个时候 Baseball America 在选秀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评价我真的是傻眼，就是 红雀很擅长把这种平量的球员养成大联盟球员，然后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哇靠，那我们是选一个平庸的球员要干嘛？不过 Burleson 现在真的是打得很不错啊，他一直以来就是觉得他的 hit tool 是非常好的，但是他的 power 就是比不上他的身形，但他今年 power 有打出来了。就是讲到 Burleson， 就是去年选进来的球员里面 Burleson 是第一个上到 2A 的打者，大学打者，然后 Jordan Walker 是去年2020年选秀里面第一个被升上A 加的高中打者，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是算农场一点正面消息吧。其他的部分哦，今年选这么多投手肯定是跟这个我们球队在小联盟投手的深度真是非常的差。 2A 今年的打击表现都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的球队的胜率比大概是海盗等级的，所以就知道我们今年投手的那个小联盟战力到底是有多么悲惨。
不知道你看有没有看到我发文，我觉得 Nagoski 其实是有点可惜，但是他毕竟他是留在红雀也没有位置啊，但是把他就是这样换给海盗，然后真的打得很，目前的位置真的打得很好，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球队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给他足够的那个打数让他适应大联盟。
讲一讲今年真的出现了第一位圣路易海盗球员，
我觉得
Nagoski，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是值得多一点的 player appearance 啊，但是那时候球队就是一直给 Justin Williams 先发。虽然说我觉得 Nagoski 他在守外野可能会有点糟糕，不过你过去都可以接受让 Matt Adams 守外野，你让 Nagoski 去守个外野其实也没有到很过分吧。第一上来代打的永远都是小木匠，然后就是打得很差，然后偶尔上来塞个三分炮这样。我觉得 Nagoski 虽然说可惜，不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吧，毕竟我们现在一三垒跟角落外野就是 人手就是有点太多啊，那只能祝福 Nagoski 这样。
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他那个时候被小联盟系统是我们的选球最好的球员，就本垒板几率最好，所以他其实可以靠很高的这个被保送率，可以可能可以到甚至到快四成这样子，那也只能祝福他。
现在国外都很喜欢讲，就是 Mike Shield 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就是大儿子是那个 Justin Williams， 然后二儿子是那个 Tyler Wade， 他们都说这两个人都是 Mike Shield 的儿子，所以也蛮好笑的。
还好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在大联盟了，
对啊，可是 Wade 好像在三垒还是丢得很烂，所以那算也是不用浪费太多支数在他身上。
那我们这一集其实也讲了蛮久的，那之后其实蛮希望就是大家看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给我们一点回馈，或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不管在粉丝专页我们两个的粉专，或者是在 PTT 上面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回馈，那给我们一点问题，我们可以在节目上面给大家解答。
哦，还有想要听到什么样的主题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毕竟我两个都算是就是我们粉丝团都开了蛮长一段时间的，所以各式各样的话题大概多少都有跟大家讲过一点，蛮怕收听的观众就是听到一些平常我们粉丝专业就有在分享的一些主题，就是主要还是希望能够获得大家回馈啊，谢谢大家。
好，那这一集到大概到这边为止，那希望很快就能再见面，不会再像这一次拖了超过一个月。
主要是还是有点小忙啊，不过
没错，
总是比没来好嘛。
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我是圣路易红雀台湾粉丝团的版主 Oliver。
好，我是红鸟下扯淡版主，我是 Aaron， 大家下个月见喽，拜拜。